海藏家，
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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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1420年落成起，紫禁城已经走过了600年。这里曾经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型建筑。故宫，现为故宫博物院，与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艺海藏家推出系列节目收藏紫禁城，带您探寻国宝，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
今天呢，依然是和大家呢说一说紫禁城里的宝贝。我们有请到的还是我们的何徐人也组合。先来有请我们的徐德亮，徐大才子。
当当当，我哪够才子啊？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您是够亮的，够亮的新品明星。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位明星是我们何新老师。何老师，有请您和听众朋友们说两句。
大家好，我又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宝贝呢，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它是一幅间谍画。哎，大家都知道间谍就是
等会儿
去拍。
我想问一下啊，
您还不知道？
我没听说过间谍画。哎，小徐同志，你知道间谍画是怎么回事吗？
间谍画我没听说过，我只知道
谍战剧。
谍战剧里有偷拍，有录偷着录音录像，这有。
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事儿。好，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我们中国画历史上的一个名作《韩熙载夜宴图》。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您说的
是，我们何老师终于知道了。
那你要说韩熙载宴图，那我挺熟的，但是跟间谍凭什么要挂什么钩啊？
嗯，怎么个回事？
这个呢，我觉得听众啊，这永丰这是个年轻同志啊，他是聪明啊，他把以前皇帝派到一个大臣家里，所谓要做一个刺探工作的一个人，
对，
他给变成了间谍了。
嗯，
韩熙载宴图是谁画的？小徐同志，我问问你。
嗯，韩熙载画的呀。韩熙载夜宴图那不是
那是韩熙载照片，那不是韩熙载夜宴图啊。韩熙载没画自己，这外行啊。
不是，你到底说说，就是他说这有道理吗？说是间谍画，这能这么说吗？
新人新概念，我能理解了。
那这到底是
我跟上形势了？
到底怎么来的呢？
我给你们讲一下啊，给小徐老师讲一下。
嗯，
这个韩熙载夜宴图，
嗯，
谁画的？
嗯，
叫做顾闳中的人画的。
嗯。
他是南朝李煜，这个你听说过吧？
听说过。
对，春花秋月
何
时
了，
往事知多少。
哎呦，还唱上了。您
这
是秦淮河岸的这歌声。啊，对。
嗯，
李煜是什么人？李煜南唐
后主。
后主李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可以这么说，他是一个失败的皇帝。
嗯，
最后被毒死了。
嗯，
但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词人。所以他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个性呢？就是咱们有一句老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是用人还疑，疑人也想用。
嗯，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嗯，
韩熙载他是祖籍青州啊，山东的。他呢等于是到了南唐嘛，在这个时代的话，他是一个比较有才华的，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抱负有理想的这么一个政客。但是呢，后主李煜想用他帮他治理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已经战乱四起了，是吧？不是，马上后面就是北宋就要灭他了，他希望有人来去
帮帮他，
帮忙来去抵挡啊，来去打仗啊等等。但是呢，这个又是外来人，
嗯，
就跟咱们现在说的外地的人，又不是他的嫡系，
嗯，
他又有点怀疑，怎么办呢？他这个时候就让顾闳中是什么人？是他身边的大臣，
嗯，
同时又是画家。
哦，
这个画家到他们家去干嘛？去看一看他每天都干什么。 而这个画家呢，本身呢既是皇帝大臣，他又是去画肖像画家。如果我要这么一说，你就理解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肖像画家。他这个时候呢，他去到这个韩熙载家呢，目的是他向皇帝要汇报这个韩熙载干什么。可这个韩熙载呢，也知道顾湖中来是皇帝授意的，很聪明很聪明的一个人。
嗯，
怎么办？他不想陷入到政治的漩涡中。
嗯，
他就好饮酒作乐，听歌看舞。
嗯，
咱们所说的这个莺歌燕舞的这个生活，糜烂一点、颓废一点的生活，来展示给他，告诉皇帝什么意思？我喜欢的是声色犬马，我不是关心政治，我也不想去夺你的江山，我也不想什么大报复。这样的话，希望这个皇帝来放心。而顾湖中也明白，也看出来韩熙载的这一番用意。
嗯，
所以说，如果咱们大家有机会啊，能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看注意几个问题，听你说不行吧？
嗯，
皇帝是要看你给我展示出来怎么办？
对
啊，他是画家嘛，
嗯，
所以他把他所看到的场景、所看到的生活全部的展示出成一幅长卷，咱们现在叫做行话叫做手卷，就是横条都是大长条，像这个电影一样的放，看他的每个场景，就是韩熙载的每一段生活。我刚开始干嘛？他又干什么去了？他还干什么了？等等。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由五代南唐的宫廷画家顾闳中创作。相传南唐末年，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避免政治上受迫害，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的糊涂人，日日笙歌宴饮，与宾客纵情嬉戏。南唐后主李煜悄悄派遣顾闳中探访韩熙载，顾闳中根据自己所见创作了这幅长卷《韩熙载夜宴图》。此画线条准确流畅，工丽雅致，富于层次感，充满了表现力，是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杰出代表，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唯一传世的作品，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嗯，
就是他给韩熙载画了一动画片儿。
对，其实
连环画，
高级动画片。
刚刚就说啊，他那会儿没有什么先进的科学技术，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照相设备啊，还有这个
录音设
备
啊。
对，但是呢，他确实很有技法，很有技巧，是不是？
他的技法是非常非常高超的，
嗯，
因为这个涉及到中国画的这个咱们说绘画的起源，
嗯，
绘画的起源本身是有记录的功能在里头的，
嗯，
因为就像最原始的艺术，最原始的画面需要干嘛？需要记录下来。
对，今儿我打了一头牛，我就画一牛。
对，哎，很简单的笔画，
画一熊。
对对对。
后天我被熊杀了，就别人画一我死在那儿。
啊，
是不是？
你也太惨了，你一般是被熊吃了。
哦，对
啊，这么好的，
那就画半个我呗。这就是绘画的起源，是吧？
哎，
对。
那故宫中充分的运用了这个绘画的功能哈，
嗯，
然后我觉得他目识心计这个能力啊真的是很强啊。
对，因为作为一个画家，
嗯，
这个如果大家是学过画画的人，或者是真是画过素描啊，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就知道了，因为咱们对人物的这种造型的把握，所以咱们在欣赏这幅画面的时候，不仅仅看到的是一个颜色好看，这个长卷人物它都是画家一笔一画一皴一染来做出来的。
嗯，
中国画咱们说艺术的伟大在于什么？在于人通过他的技法来再现出了一段生活。
嗯，
那也就是说顾闳中把韩熙载的生活用画面表达出来了，而这个表达非常生动。为什么刚才我说的有一个概念，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听啊，大家，我说的是顾闳中看到了也理解了本身韩熙载的这种心态。
对，
他是不想给后主李煜说，我实际上是想好好的去干一番事业，怎么样？他想干，但是他不能表现出他想干，否则的话，对这种多疑的君主是会惹上杀身之祸的。画家用他很生动的、非常高超的技法，表现出来什么？表现出虽然说，我呢在这里面没法去细讲啊，咱们说每个场景什么东西，我只希望大家去看最主要的人物韩熙载。
这里是艺海藏家。
韩熙载夜宴图， 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当时南唐已经是岌岌可危了，面对日益强大的北方敌国后周的侵犯，李后主一面以财物媚越敌国换取片刻安宁，另一面排斥异己，将猜疑之心放在了那些由北入南的官员身上。此时的韩熙载就面临着这样的境遇。在画面当中，韩熙载能传达给我们什么呢？好，待会儿让我们一起回来了解。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从明成祖朱棣修建紫禁城，公元1420年迁都起，明清两代将近500年。
1925年开始，昔日的皇家宫殿成了百姓的博物院。
这故宫博物院珍藏了180万件文物藏品，
涵盖了整个古代中国文化发展史所有门类的文物。
您想想，180万件，一天看10件，那得500年。
你可以向天再借500年呢。
我是徐德亮，
我是何欣，今天咱们说的这个节目就是
《收藏紫禁城》。
欢迎回到艺海藏家，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一幅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作背后隐藏着南唐后主李煜鲜为人知的特别用意，而画家顾闳中在完成任务的基础上出神入化地捕捉到了韩熙载的心思，那究竟是什么呢？好，让我们一起走进到艺海藏家。
欢迎走入艺海藏家。
他在整个的画面中，他第一，他是一个主要的角色，大家能看出来。
对。
第二，他的环境旁边有歌妓，有舞妓，
嗯，
有这些他的近臣，有这些什么朋友啊，
门客
一块门客吃喝听箫看舞都有，
嗯，
但是他的脸上没有那种欢快的，没有那种放纵的，没有那种轻松的神采，反而充满了忧郁、凝重。为什么这种反差表达出来？这说明艺术家、画家他知道他内心是有包袱的，是有想法的。在一个艺术作品中，我想啊，这个大家实际都应该也知道一点，就是什么样的艺术是好艺术，能打动别人的艺术，能传达出别人感情的，能传达出一种心态的。
那你这么一说，这韩熙载完了，李煜也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一个艺术家，对吧？他一看这画一下就明白了，这小子是夜宴嘛，这又有歌妓又有舞妓，但是他这个啊，
他不高兴是吧？
那肯定杀，是不是这意思？
哎，不不，现在是咱们后人去解读他，
嗯，
可是作为皇帝，如果他没有抱着这种心态，
嗯，
他看到的只是什么？他可能不会去仔细看咱们来说看的这种艺术的表达，
嗯，
他只是会看什么啊？这个场景啊。韩熙载干嘛呢？这又听歌又看人跳舞吧，又去跟门客再去聊天。好啊，他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政客，我可以用。所以说因为这幅画他呢避免了杀身之祸。
我希望看到这个我手下得是好好干活呢，结果没想到我看见他夜宴呢，哎，我遭痛快了。我觉得我的灵，
所以说你听我说啊，刚才我讲的一句话你又忘了
啊。
为什么后主李煜亡国了，
嗯，
而赵匡胤最后为什么成功了，
嗯，
这大家应该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皇帝。如果是一个好皇帝的话，他会任人为贤，
嗯，
因为他是个无能的皇帝，所以他才会有这种心态，以至于虽然他用了韩熙载，虽然他身边也有能人，
嗯，
但最终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还是会走向失败，走向灭亡。
可是我觉得啊，
嗯，
李煜对我们的艺术还是有贡献的，对不对？
啊，
就是因为他多心，所以才有了韩熙载夜宴图。
对，也正因为他多心，也正因为他忧郁，也正因为他心思的这种缜密，才有了什么？才有了最后伟大的词人李煜， 这是一个非常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您还能唱一下吗？
寂寞梧桐深院。
哎，这个我觉得别把听众吓跑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我们今天说到的《韩熙载夜宴图》，当时这个顾闳中他的技法真的是特别特别超群，我觉得都像是照出来的。
啊，
一共有五个画面是吧？
对对对，这个我得说，刚开始我还真没反应过来，但是我觉得永峰这个毕竟是年轻人啊，
嗯，
他的这个比喻还是很神似的。
对，我们年轻人说话你听不懂，
也不是说听不懂吧，你也没明白啊，只是你们比较啊，比较思想走的比较超前了一点，
嗯
啊，穿越了，又穿到间谍了啊。
不是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啊，其实我们好多同志们都看过哈，
嗯，
但是它还是中国画的技法，那所谓这些个速记速写，这不是西洋画的技法吗？
嗯，
就是中国画也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就是它很快一下子就写出来了，
啊，画
出来了，
还好多张。
这个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啊，本身艺术就是相通的。另外呢，中国的笔墨的特征啊，
嗯，
中国画在很早以前，我觉得大家会感觉到什么？咱们很多年轻人啊，都会画过素描。
嗯
啊
啊！你看那个阴影涂方块，啊，画阴影也画过速写，画过水粉画，
对，
调颜色去画，很多颜色。最早的你们用的颜色十二色，对不对？
嗯，
还有36色等48色啊。可是中国画不超过10种颜色，是很简洁的。中国画用什么？用毛笔，用墨。如果咱们大家在网上，在这个展厅啊，在博物馆，啊，看到的中国画，我们相信大家对什么会有感觉？对中国画的线条会很有感觉。
嗯，
因为中国画《韩熙载夜宴图》也一样，它是用线条来去把人物的形体、形象，还有人物的神态表达出来。他的眉目、眉眼，每个人的人形动态都各异。为什么呢？线条的塑造不一样。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画跟西洋画的所谓速写，西洋画的速写是要抓住人物的特征啊等等啊这些东西。
对啊，
中国画是用几根线条就把人物的特征表达出来了，
而且栩栩如生哈，
而且栩栩如生，非常传神。毕加索咱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啊，这是什么现代派的一个鼻祖。毕加索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为什么还有人到我们西方来去学艺术，我觉得真正的艺术是在中国，是在东方。为什么？因为线条是生命。最后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毕加索的绘画曾经是画过很多很传统的现实的这种西方的油画啊素描，但是最终毕加索成功所流芳百世，所谓物质一点啊说的很值钱的画，是他的现代艺术，他的抽象的线条的最后所体现的东西。
对，
当然他这里面还有西方的这种人文精神的东西啊，跟咱们现在东方的这种精神不一样，但是我想艺术是相通的，是一种传达，是一种表达。刚才我觉得永峰说的很好，他说了啊，我看到每个人跟照片一样，实际上咱们一点都不是照片。为什么？照片你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你的衣服是什么颜色，你的甚至脸上的这种皮肤是什么颜色，在中国画忽略了一些东西，但是最本质的就是把每个人的神态表情他的感受表达出来了。所以你看到的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在跟你对话，在对视。我想这就是永峰说的，哎，感觉说的，哎，像照片一样，实际是像照片一样去传神，对吧？
嗯，
对，
我是觉得应该这么去理解这个艺术。
我特别想知道顾闳中到底用了多长时间能把这些东西都给画出来呢？
我反正跟大家说一下，我在上大学是学画画的，我曾经把《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元大从头到尾的临过一遍，所谓叫做高仿吧，我花了4周的时间。
4周的时间
每天在画，但是我相信以顾闳中这样的水平的画师艺术家，他也最少需要3天到4天的时间吧。
哦，
啊，
那也很快了。
那当然很快了，因为他的脑子里的人物形象是非常非常熟练的，而且我相信大家要仔细去看这张画的话，每张画他的人物的动态、衣褶的衣纹，还有他的神态表情，都是各不相同。完全不一样的。这张画里头的涉及到的人物仕女图吧，仕女至少有20位将近，但是每个仕女的神态、衣服、服饰都有变化，都不一样。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艺术的魅力，它所谓的感染力就是它要去变化， 他把他真实，可能真实的这个歌妓，他穿的衣服是一样的，但是在他艺术家的处理上会处理的有一些变化。
其实说到李煜啊，这个我还比较熟悉，因为什么呢？这个鄙人不才啊，曾经在中文系学过几年。他是这个南唐后主嘛，其实南唐中主就是他爸爸李璟，是一个特别有作为的皇帝。
嗯，
其实他爸爸呢，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大小李，但是写的词也非常好。
嗯，
很著名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雨声寒》，是吧？在他爸爸的这个统治下，
嗯，
南唐是国力非常强盛的。结果可惜就传到李煜手里了。咱中国有好些皇上都是，就是当艺术家是一个特别牛的艺术家，但是当皇上是一个特差劲的皇上。
嗯、
你比方说赵构，
我就猜你得说两宋
比方说李煜。你反正等等等等吧，是吧、
嗯、我们知道了作为南唐一代名臣的韩熙载为何会过着奢靡的生活而不关心政治，也能从画家的描摹当中细心体会到他的无奈。从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千年以前南唐生活的面貌。那么他们当时都吃什么穿什么，画家通过细致的笔触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南唐生活的实景图。好，先让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了解。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通过画家细致的描摹，从这幅画作当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千年以前南唐生活的面貌。那么他们当时都是吃什么穿什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
其实李煜在接手的时候他国力很强盛的，
嗯，
那当时
他给他败了吗？
对，
败家子儿，就是
完全都败，完全都败，败掉了。天天的就是写词画画作赋，
嗯，
之前的词呢写的太婉约，也大家不爱听，
就是女人味足一点呗。
这点呢，你看啊，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刚才又讲到这个艺术家和政治家的问题，
嗯，
这个为什么就会产生了这幅伟大的作品呢？
嗯，
正因为他是一位艺术家，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是从结果可能会考虑问题，他不会有这么缜密的心思去拜什么故宫中，再去刺探，再去打听，再去了解这韩熙载的生活。他只需要知道韩熙载能不能帮我去治理国家。
对
对
对，或者直接用点政治手腕啊，怎么着，老韩，给你50万军队，能不能把那边给我打下来啊？这直接这可以这样了，对不
对？
对，
可以更直接一点哈，不需要这么委婉。
哎，结果这个他就被宋灭了嘛，
所以说婉约词的代表就出现了啊，南唐后主李煜。嗯，
那让我看词的时候，最让我动心的啊，就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别离歌，垂泪对宫歌。
哎呀，
就是整个被人逮住了，哎，就是这个赵匡胤拿刀逼着他啊，怎么着，小子？服不服，哥们儿？服了。
这个所以说呢，最伟大的一些作品呢，往往产生于什么？产生于忧患之间。
国家不幸，世家幸。
李煜在南唐没有灭之前，他所做的词是一种委婉，
嗯，
温柔，
嗯，
甚至是一种
花前月下，
对，是一种
躺在女人怀里做的词，
对，一种对一种密词，
对、
嗯。而当被成为阶下囚，
嗯，
成为俘虏，
嗯，
看着自己的心爱的女人，
嗯，
去服侍别人的时候，他所做的词就渗透了那种无尽的悲哀，
嗯，
还有那种江河日下的，但是确实又体现了他这个作为一个词人，为什么一代伟大的词人李煜？
其实我就很能理解他这心情，
嗯，
你想原来是皇上，后来让人逮走了，结果呢还得忍辱偷生的，还得活着。结果没办法，人这个李煜呢就写了很多流传千古的词，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罗衾不耐五更寒”啊，这个什么什么一场贪欢，什么“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也就因为写了这词，
最后也死得很悲惨。
赵匡胤一看怎么着，
嗯，
我养着你，你还啊
这么多怨言，
啊、
好，直接
就不养了呗，
啊、对，直接就结束了。
哎，对对对，哎，不过说到这儿，
下毒了
我其实我还是有这想法，就是当时那些大官们啊，他确实是 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身边有很多女人。咱回到这韩熙载夜宴图啊，这图上是不是画了好多？咱刚才节目也说了，歌妓、舞妓。
我得给你纠正一下啊，不能误导了听众。虽然说我们徐老师比较关心这方面，但实际上，韩熙载夜宴图画的不仅仅是歌妓、舞妓，
还有什么呀？
还有他生活的很多的场景
啊，
他去，比如说他
卡拉 OK 玩骰子。
那是你现在玩的活动啊，肯定不是韩熙载。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知道。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啊，顾闳中画的《韩熙载夜宴图》总共有五幅画，其实也就是说五个照片，表现了五个场景哈。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琵琶独奏。
我想问问你啊，既然那个永恒说他知道哈，那咱们问问他，他凭什么说就是五段呢？他怎么能知道是五段呢？你有什么根据吗？
哎，咱们是百度的吗？先，然后呢，看到这个画上，慢慢慢慢，我才琢磨出来。但是这个呢，是属于专业问题了。待会儿我们核心和专家给大家来解释一下。我先跟大家说，到底有哪五段哈？哎，首先我们看到有琵琶独奏，第二个呢是这个六幺独舞，也就是看舞的这一段哈。还有呢就是席间小憩休息的一段，还有一个是管乐合奏，最后呢就是夜宴结束。我说对了吗，何老师？
基本对。刚才永峰说的呢，就是五个场景，艺术家很巧妙的用五组屏风来自然的去分割开。作为一个整体的一幅作品来讲，艺术家是很巧妙的构思，既没有破坏这个画面的完整性，它是一幅长卷，对吧？多长多高？你应该知道，
有三米多
啊，对，
那好长，
三米多高呢。
没，三米多长，
三米多长，
三米多高。
我说三米多高，李玉得蹬着梯子看去，
这是巨著了。
手绢哈，
对，手绢啊，三米多长啊，不到三十公分吧。整个这个画卷呢，虽然说是分了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呢都是顾闳中在记录这韩熙载的这个生活的场景，歌妓、舞妓。实际上不仅仅是这样，它是一个生活的画卷。我相信咱们在座的这两位肯定都看过这幅作品。如果仔细的看到这幅原作的话，你们会发现很多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南朝，现在我问问你啊，南朝的时候，他们平时吃什么？这是什么个季节？
这吃大米饭？
没看见米饭。
没
有鸡腿吗？
对，麦当劳、肯德基。
我们看到了一些生活的细节。他这时候吃柿子。
柿子
。什么时候？秋天了
啊？对，那就是秋天的季节，
对
吧？
对，
秋天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这个是。毛衣，对，还有马甲呢。
毛坎肩。
对，你看这个，咱们这幅画中给咱们展示的。韩熙载他穿的这种大长袍，从然后包括他这些舞妓、门客呀，什么这个等等的这些人，他们所穿的衣着上，我们可以了解。如果要从一个画面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当时他们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而这个衣服，我为什么现在要谈到衣服呢？是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出土的一些其他相关的文物，这要一讲就讲到我的专业了。就我们搞这个专业呢，现在。在咱们搞学问做鉴定这种工作，不能是我搞画的只是去研究画。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时候出土的一些墓葬的东西、陶俑的东西，他们所穿着的衣服、服饰，很多东西跟画面的完全一样。那我可以推断，我就由此这些艺术的作品反过来，我来推断这种社会现实历史遗留下来的这些实证出土的文物嘛，就是历史的实证。
除了柿子这东西，还有什么可看的？
他的衣着，还有从乐器来讲，那个时候用什么样的乐器？有长笛，可能有什么？因为乐器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相信，如果大家是在音乐方面有所了解、有所研究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它这里面又包含了什么样的乐器。也就是说，这么丰富的乐器，这么丰富的这种娱乐的活动。这种音乐的活动啊，咱们现在说一些演唱会啊，那个时候可能就小型的一个乐队、女子乐团，就可以看看咱们当时在南朝、在南唐的时候，已经出现了什么？出现了这么丰富的乐器。
我得你这么说，待会儿我回去我得好好的上网搜一下
啊，你得看一
看，
我看看有没有架子鼓。
架子鼓，
乐队没架子鼓不行。
哎，里面还真有鼓，
有吗？
有鼓，
对，真有鼓，
有鼓，你还真说对了，腰鼓。
听他们那个学音乐的说呀，就是看这个 乐器史，比方说你刚才不说有弹琵琶吗？
哎，对，
哎，就说琵琶从唐代开始流行起来，那会儿那琵琶怎么弹是横着弹啊，这个叫呼雷嘛。后来到宋代了，到这个宋代之前了，五代了，它这琵琶是什么样，怎么进化的？这个我觉得我听他们说啊，都从这图上能看到好些个，
好些个，就这就是
实证，
对，实证。所以这张画呢，咱们现在又要回到这个画面来讲，就是。一张《韩熙载夜宴图》在历史上可能只是像刚才我们永峰说的啊，所谓间谍画，所谓是皇帝了解一下韩熙载的生活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如果放在咱们历史的长河中，现在我们来看这张画所承载的信息，它就从服饰上，
嗯，
还有从它的乐器上，还有从它的这个甚至食品上，我相信大家离不开家具。从他的家具的形式上，
对对对，
都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佐证，来证明那个时候咱们的工业技术、咱们的工艺技术、工艺水平，还有咱们的那时候的艺术水平、音乐艺术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这是一点。而且我还想就是在这里面谈，就是从技法的演变上，在后主李煜的时候，已经到了1100年前，韩熙载是一个有胡子的人。
嗯，
对吧，长胡飘飘啊，穿的衣服啊，戴着帽子等等，我们希望大家去看看他对发丝啊，对头发，对人物的神态的刻画，四个字可以形容，栩栩如生。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从公元1420年落成起，紫禁城已经走过了600年。这里曾经是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是全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型建筑。故宫，现为故宫博物院，与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法国卢浮宫、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英国大英博物馆并称为世界五大博物馆。艺海藏家推出系列节目《收藏紫禁城》，带您探寻国宝，了解他们的前世今生。
韩熙载夜宴图是中国画史上的名作，由五代南唐的宫廷画家顾闳中创作。相传南唐末年，官居高职的韩熙载为了避免政治上受迫害，故意装扮成醉生梦死的糊涂人，日日笙歌宴饮，与宾客纵情嬉戏。南唐后主李煜悄悄派遣顾闳中探访韩熙载，顾闳中根据自己所见，创作了这幅长卷《韩熙载夜宴图》。此画线条准确流畅，工丽雅致，富于层次感，充满了表现力，是我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画的杰出代表，在我国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韩熙载夜宴图》是顾闳中唯一传世的作品，现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韩熙载夜宴图》，这在我们中国画史上是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它是以连环长卷的方式呢，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宴开始行乐的这样的一种场景。
嗯，
一共有5个场景哈，之前我们的
对
五个部分，我们的何老师还问我怎么知道的？哎，其实啊，我后来想一想，我要如果分析的话呢，咱们按照这个人物来分析，你看数一数，一共有5个韩熙载的形象，哎，那不就是5幅画吗？是吗？
啊，
我能这么理解吗？
啊，对对对，
如果要是按照这种技术手法，是可以这样实现的，是吗？
对，这就像这个，因为中国画呢，这要说起来。跟西洋画不一样，中国画实际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具有了非常自由的绘画中的一种手法。
嗯，
在西方绘画中很少有这种场景画，这种场景画即使有，是什么一幅一幅独立的。
嗯，
比如我画圣母，比如说干了5件事儿，
嗯，
我画5张画， 第一个是圣母抱着耶稣，第二幅圣母可能在吃饭，第三张画可能圣母在修行，在论道啊等等啊，五张画，画十个作品就十张画。但是中国画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这种单幅单视点的角度，变成了多幅在一个长卷中多视角。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很充分的体现了这个东西。
嗯，
还有像什么《清明上河图》，
嗯，
对吧？
嗯，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一些所谓基本的理论，像比如散点透视，何谓散点透视？甚至叫做多点透视、不定点透视。原因就在于，如果拿科学的规范来讲，那就是说一幅画中有很多个视角去来看这个问题。
嗯，
中国的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像什么？就像一幅连环画。就咱们以前看的小人书连环画，
对，
他把韩熙载的这个家里边生活这个场景，本来是一个从晚上，从下午，就比如说傍晚吧，从他这个晚饭之后，一直到他的晚上寻欢的这一个场景，整个一个过程，他是用一幅画的形式，手卷的形式来表现。但是像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实际上他表了五个情节，主要的情节。像从这个《韩熙载夜宴图》来说，他的手法，他的技术的这个角度啊，他就会更加充分，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宫廷画家，啊，他所画的他的这个艺术的表现力呢，就更是成熟，而且呢，也就是确实是更完备了啊。比如说，你看咱们这五个场景，他这五个场景就是你乍一看。如果是一个外行来看，他就以为是一张整体的作品，每一幅画的衔接，它的表现，它的整个设色的这种浓淡呀，人物的表现力啊，还有造型啊等等啊，在整体看一张画来说也是很美的。
对
对，
它已经就是融为一体，这种效果呢，
对，
就是让你叫做了无痕迹。
对，
但同时你从内容角度上又确实看到了五幅，就是五个场景不同的状态。
而且这画确实是好，这五个场景啊，它都是这个情节连贯，
对，
但是呢它又具有分别的那种特性。你像比方说第一段，它第一段画的是什么呢？咱们听众可能看不见啊，这个确实画的好，就是韩熙载啊在宴会进行当中，他跟宾客们听歌女唱歌弹琵琶，这情景，这个是生动的再现了韩熙载跟他的宾客们全神贯注的倾听的那种神态，就是歌女在弹琵琶，坐一排，韩熙载这就是好像就是侧着耳朵抻着脖子在那听，旁边那些个宾客呢也是，其实你上人家做客去，你横不能说人主人就不理你，你就不理主人，不太好吧？但这好像就是那些个弹琵琶的弹得太好了，客人们也都抻着耳朵，哎，就去听。听进去了，也没跟主人聊天，也反正就好像当时除了音乐在响，这其他的空气就凝固住了。
这个呢，就是刚才咱们那个德亮啊，在说的这个场景呢，就是中国画的一种啊，叫做意境的表达。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一幅中国最好的作品，就是中国绘画的一种境界啊，通过以形而写神，对吗？在于整个作品来讲呢。通过对人物，你看中国画的设色，如果咱们大家一听众们啊，一定要去看，就是我们在讲，大家呢最后最终我希望是落到眼睛去看，因为只有看到了，咱们才去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所讲的一些内容。大家再去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国画的设色简单典雅清秀，中国画对人物的塑造是高度的提炼，但是对人物表情，它能把音乐写画在一幅作品中，为什么？通过的是什么？这个技术的手段来讲，就是通过对人物表情的这种高度的概括，对神态那种生动的描绘，还有包括当然说人物动态的提炼，对他的这个弹，就比如说这个舞女歌女们啊，他这个奏者的这种出神的这种刻画，他乐器的这种生动，你别小看他的一个动作。他对乐器的这个刻画是非常细致的，以至于咱们可以看到他当时弹的是什么样的乐器。这个一幅好的作品，可以说对当时的乐器的研究，服饰的研究，对吧？对，包括他的这个所谓这个家具摆设啊，那这种研究不是说完全写实的，而是高度提炼的，把他的特征全部的凝固在里头，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没有抢了他的最主要的主题，就像刚才您所表达的那种，就是他在一个听者，我在听音乐这个状态， 这个就是说作者一个画家，一个伟大的画家，他所对主题的这种思路的把握，
嗯，
以至于就是由形而写神，由神而写入一个境，这个境是境界环境，写到这么画到这么一个状态。第一个场景啊，就是因为他本身是为了这个表现整个作品嘛，就是这韩熙载他在做什么，那第一章就是宴乐，他所表达的就是，哎，我这个韩熙载就等于在痴迷于什么，痴迷于这个歌舞，痴迷于这种声乐。上一期已经聊过了，他所表达的主题就是他想把这韩熙载这个人每天就是晚上他干什么呀，他是在琢磨这个政治啊，我想当什么官啊，我想干什么事儿啊，我是看书啊，是去干嘛，还是说我去享受啊，实际上是一种什么状态，是一种享受的状态。我在休息嘛，我在享受，我在听音乐。咱们再往下呢，看看后面还表现什么了。
哎，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这幅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作者是南唐人物画家顾闳中，他曾任南唐画院代诏，他悉数记录了在场每一个人的神态动作。我们待会儿呢会来一起了解画中都表现了哪些场景，而他们各有什么特点。下期我们再会。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